聊完电话，半个小时过去了，好像也没有聊什么。石简挂了电话，发现有两个未接来电，都是张凯打过来的，不知道张凯找他什么事儿。于是石简就回拨了回去。刚刚他和叶嘉诚打电话，他是真没注意到，还有其他的电话打进来。手机很快接通，张凯那边有点嘈杂，他大声地告诉他：“
喂，我和易总在青林市吃海鲜夜市呢，原本要问你，要不要出来呀？嗨，不过你出来也来不及了吧？”
张凯没等石简回答，已经替他安排好了。他在电话那边开着玩笑问易佩：“
阿佩啊，我给石简打包带点，可以报销吗？”
电话里的易佩似乎懒得搭理张凯，过了一会儿才开口问张凯：“你问问他想吃什么。”“
哎，快说，你想吃什么呀？”
张凯重新拿起手机，边问边说：“
新鲜的海鲜烧烤、生蚝、扇贝、大虾啊，易总请客，别客气啊。”“
哦，那你帮我挑点贵的，谢谢。”
张凯爽快地同意了。石简放下睡衣和手机，今天临时出差青林市，他出发去机场，顺便路过易茂宿舍，怕易佩等得太久，只用了3分钟收拾行李，结果太匆忙，连涂膝盖的药水也忘记带了。半小时后，张凯打来电话让他下楼，石简拿着房卡快速出了房间，乘坐电梯下楼，不经意低头一看，哎呀，真想抽自己一巴掌，他怎么还穿着酒店的白色大拖鞋呀？电梯到一楼，石简踢拉着拖鞋走出电梯，转移了视线，看到了坐在大堂沙发里的张凯和易佩。黑色茶几上放着两大份打包的食物，一袋海鲜烧烤。一袋儿。这次在这家五星级酒店订了3个房间，他和张凯都是普通的大床房，易佩是行政套房，不同的楼层。没想到易佩还没有上楼，石简穿着拖鞋走过去，茶几上放着的另外一袋是一份清粥。石简站在边上问了问：“
这都给我吗？”
张凯说：“
这酒店还住着另外的同事吗？”“
嗯。”“哦，谢谢。”“
哦哦哦哦哦，不用啦。”
张凯抬起头看向周说：“
客气啦，这都是易总付的钱。”
三个人一块上了酒店电梯，酒店的房间很紧张，三个人的楼层都是分开的。石简17楼，张凯18楼，易佩28楼。石简拎着烧烤和粥出来，易佩对他开口说：“明天早餐在9楼。”石简笑着说：“
哦，谢谢易总。”
第二天，石简来到9楼大堂吃早饭，酒店的侍者领他入座，他还没坐下来，手肘被人一推，转过头，张凯拿着餐盘对他一笑，抬了抬下巴示意他坐到那边。石简顺着张凯的视线转头，看见易佩正坐在那边用餐，他走过去打了个招呼说：“
易总早。”“
嗯，早。”
易佩回答道。跟着过来的侍者就问石简：“
您好，需要热饮吗？咖啡、牛奶或者是果汁？”
石简说道：“
嗯，咖啡吧。”
石简抬头抽开餐桌的手帕。早餐时间，易佩和张凯聊起了青林市那边的项目， 石简坐在边上，边吃边听。中间张凯接了一个电话，放下手机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：
唉，
叶清德的秘书给我打了电话，说很抱歉，今天下午约不了了。易佩身子往后一靠说：没事，事情太顺利了，反倒不好。石简抬起头，右手握着调羹。易佩接着对张凯说：你继续和顾一天接触，争取安排明后两天约上叶清德。张凯压力有点大，轻轻答应了一声。石简低着头，同样思忖着。看来他今天是见不到未来的公公了。可是昨天叶嘉诚不是说易茂进入青林市没什么问题吗？石简不再想，他向来不喜欢多动脑子，不需要他想的问题他想了也没有用。易佩和张凯依旧没有安排工作给石简，石简安分地回到酒店房间，坐在靠窗的书桌前，打开电脑写剩下的毕业论文。不知不觉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一天很快过去了。石简看了看电脑桌面显示的时间，已经下午5:30了。中午易佩和张凯没有叫他吃饭，石简靠着椅背想了想，晚饭应该也是他自己解决吧。站起来打算出去找点食物，张凯的电话打了进来。张凯告诉他一个包厢号，要他下楼一起吃晚饭。跟着老板出差，就是吃住这一块特别好。来到酒楼的酒店包间，服务员推开门，一道意外的招呼声从易佩的边上传过来：
嗨，石简。
石简看向大圆桌的对面，只见赵文文坐在易佩的旁边，朝他扬起了可爱的笑容。张凯站起来带他过去，像是解释地告诉他：薇薇啊，下午刚刚过来的。对面赵文文打完招呼，继续拿着菜单点菜，他一边询问易佩，一边对石简说起话来：刚刚张凯还说不用叫你了，这是太过分了。石简眨了眨眼睛，不知道该怎么回赵文文的这句话。他看了看张凯：真是这样吗？张凯无语。他是那种有饭吃不告诉石简的人吗？张凯是为了石简好，他怕石简对着赵文文和易佩会难过。赵文文这次来的这么突然，难道没有原因吗？石简瞅了瞅张凯，有些无奈。他这样遮遮掩掩，真的很容易让赵文文误会石简和易佩有什么。石简心里叹气，赵文文又说了起来：石简，晚上我跟你睡，这儿的酒店啊，没房间了。石简抬头看向赵文文，点了点头说：好。这几天这家酒店没有房间很正常，明后两天青林市举办旅游节，酒店基本都客满了。不过赵文文不应该直接去28楼吗？好吧，是石简太不纯洁了。晚上石简拿着一支笔，继续对着电脑整理着一部分工作文档，面前还放着一杯赵文文请他喝的酒店热牛奶。赵文文找酒店客服要了2杯牛奶，他自己那一杯拿来洗脸了。洗手间传来哗啦啦的流水声。石简靠着柔软的椅子转过头，望着青林市近处和远处连成一片的灯火，悠悠地支着头。赵文文洗好澡，躺在床上玩起了手机。突然他放下手机跟他说：石简，我今晚不能跟你睡了。 石简看向赵文文，笑了笑，他明白。赵文文同样对他笑，指了指楼上说：“我上去喽。”顿了一下，又告诉他：“哎呀，阿飘好讨厌，现在又叫我上去了。”哈，好的。赵文文说的那么露骨，而且有情趣，还没脸红，石简反倒不好意思起来。赵文文直接穿着睡袍离开了房间，上楼了。石简也站了起来，去洗澡。洗完之后，盘坐在大床上，看着膝盖的伤口。这两天他一直没有涂药，只是用棉纱包好，伤口在洗完澡之后又裂开了。害怕感染，他重新穿上衣服，打算看看附近有没有药店，买一瓶过氧化氢和包扎用的棉纱。换好衣服下楼，夜里的电梯几乎没有停顿。从电梯出来，石简双手放进口袋走路。远远的，他看到了今晚最不该看到的人——易佩。易佩坐在左边的转角沙发里，手指间燃着一根烟。他弯腰往烟灰缸里轻轻弹了弹烟灰，转过头看向石简。石简震惊的迈不动脚步。易佩怎么在这儿？那赵文文呢？半个小时前，赵文文敲开了易佩的酒店房间。他上门的理由很简单，他说：“17楼的热水不够热，我可以在你这儿洗个澡吗？”易佩从来都是一个有风度的男人，加上赵文文还是他的未婚妻，易佩不可能会拒绝他。没错，易佩侧了侧身，礼貌地让他进去了。赵文文进了屋子，心里就不打算今晚出来了。男女交往情分不够，情面来凑。因为有这三分的情面在，赵文文洗完澡出来后，从后面柔软地环抱住易佩，而易佩也没有推开他。酒店28楼，夜景比17楼好很多。易佩立在窗前，白衬衫，黑色长裤。易佩穿着西装衬衫，向来很得体。外人面前袖口扭、袖叉扭几乎都会扣上。这样的男人就像他的穿衣风格，太克制、太禁欲，真是不知道燃烧起来会是什么样子。赵文文趴在易佩的后面，伸手来到男人前面的胸膛，涂着机关红指甲油的食指稍稍收了收，情难自禁。然后，这双手被摁住了。阿佩。赵文文像是耍赖的小孩般叫了易佩的名字。以易佩的聪明和性格，今晚的既然留下了赵文文，就不会拒绝他。易佩向来不是一个会玩欲盖弥彰的男人。易佩没有拒绝他。他只是将赵文文转向窗前，然后以桎梏的方式把他抵在窗前。男人还是喜欢掌握主动权的，尤其是易佩这样的男人。赵文文配合着易佩，易佩逼近的气息几乎将他的身子化成了一滩水。他像蛇一样勾上易佩的腰，直至易佩带着他来到酒店的大床，压着他。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除非易佩有问题，否则不可能再出差错了。巨轮终于起航了，除非设备出问题，浪这么大怎么会触礁呢？赵文文微微开着红唇，意思是让易佩吻自己。对不起。易佩拉开赵文文道歉。他是一个正常的男人，赵文文是他的未婚妻，他有权利也有义务行使现在的事情。 只是脑海之中不受控制地浮现出了另外一张脸。赵文文身体的香气又快速地抓回了所有的思绪。赵文文睁开了眼睛，气得发抖。
易佩，你凭什么这样对我？
易佩恢复了之前的样子，没有任何的解释。符合他的一贯办事原则，从来不对人轻易的解释什么。易佩转过身，赵文文还坐在大床上，睡袍微微开着，露出白花花的胸口。他朝着易佩愤愤地开口：
易佩，如果今晚你离开了房间，我就去找其他的男人。
但是这样的话还是没有留住人。易佩下楼来到大堂，临时在酒店的前台买了一包烟。他不喜欢抽烟，容易上瘾的东西他都不喜欢。不过一个人做决定的时候，他喜欢抽根烟。有的时候大脑不够清醒，需要那么一点尼古丁来刺激。人都是趋利避害，这个节骨眼他知道什么选择最好，而且是必须要做出的选择。一家那么多人，可是拥有林家血液的只有他一个人。有些责任谁也没办法帮他一起扛，这是他从小就知道的事情。不过他也是男人，也会渴望一些不可能的。其实也有可能，是不是？那个女人明明走进了他的生命里，明亮鲜活地立在他的眼前，触手可及。他本想拔掉心里的牙，结果事与愿违，像是下了几场春雨，心里的野草肆意的疯长。大概就是这几天，他非常想和那个女人说话，想看到她，甚至想。易佩灭掉手里的烟，站起来，看向迎面碰上的时间，开口道：
这么晚，要出去吗？
时间指了指外面，对易佩稍稍解释了一下，他要去买消炎的药。
附近没有药店。
啊？那我打个车，很方便的。
我送你吧。
易佩走在前面，石简看着易佩，觉得今晚太神奇了。他想到了上楼的赵文文，追上易佩，跟他说：
真不用，易总，我不买了。
他就算不买了，也不好让易佩陪着他。
石简。
易佩转过头笑了笑。大堂灯光的关系，即使笑容未达眼底，但是易佩咧嘴微笑的模样看起来也很温柔，令人反应不及。
易佩说：我只是心情不好，刚好有一个理由可以出去走走。
石简不好说什么了，硬着头皮走在易佩的边上，寻思着易佩和赵文文是不是吵架了。易佩陪他去买药，不过附近没有什么药店。石简对青林市的印象停在十年后。十年的发展，城市可以焕然一新。突然倒退十年，感觉路边的灯火都比记忆中的要暗一点。车内没有导航，易佩打开车窗，问了一个本地人。男人的方向感基本不错。很快他们找到了本地阿姨指的一家药店，不过药店在巷子里，需要下来走一段。下车了，石简替自己掖了掖脖子上的围巾，感觉眼前这条小巷很熟悉。他进药店买药，易佩没有跟进去，站在外面等他，看着的确像是出来散心的样子。随便买了一袋子消炎水和棉纱，石简推开玻璃门出来，
跟外面的人说。易总，我买好了。
嗯。
易佩应了他一声，开口说了一句什么话。青林市的夜风比 A 市还要大，易佩的声音夹杂在风里，仿佛被风吹散了，轻的几乎听不到。时简，原来易佩只是叫了他的名字。时简跟着易佩走在后面，视线不忘在这条小巷里流转打量，然后时简忍不住笑了起来。为什么这条小巷那么熟悉？因为叶嘉诚带他来过呀。叶嘉诚特别喜欢这里的一家豆腐丸店，后来市规划拆了，店也搬到了新区。记忆最近的一次过年，叶嘉诚又带他找到新区那家豆腐丸店，不过老板已经生病去世，儿子继承了豆腐丸店。叶嘉诚边吃边叹气说：哎，这儿子可是没有父亲一半的手艺啊。